37章啊。
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
雅各的祭略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。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毕拉、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
以色列原来爱约瑟，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。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
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，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
约瑟做了一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
约瑟对他们说：请听我所做的梦。
我们在田里捆禾捆，我的捆站着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绊。
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：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
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：看哪、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
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：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
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
约瑟的哥哥们往四间去，望他们父亲的羊。
以色列对约瑟说：你哥哥们不是在四间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约瑟说：我在这里。
以色列说：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，他就往示剑去了。
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，就问他说：你找什么？
他说：我找我的哥哥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。
那人说：他们已经走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。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，遇见他们在多丹。
他们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，
彼此说：你看，那做梦的来了。
来了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。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
流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：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。
又说：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他的父亲。
约瑟到了他们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
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
他们坐下吃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末药，要带下埃及去。
犹大对众兄弟兄说：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
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
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奖定20克舍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
流便回到坑边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，
回到兄弟们那里说：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
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
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：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的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
他认得，就说：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的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
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儿子悲哀了多日。
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：我必悲哀着下 营间，到我儿子那里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
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。今天我们开始讲37章，他一开始的时候37章，他讲的就是有点特别。他说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呢，从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，以及在37章的中间会看到，就是其实他这个迦南地主要是住在希伯伦，主要是希伯伦。因为我们如果等一下看到第14节的时候，就是雅各打发约瑟出去，他就出了希伯伦谷。那我们看到35章也是，他住在就是希伯伦。所以希伯伦呢是一个，我们知道按照他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，就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啊。所以可以说这几年雅各住到希伯伦以后呢，他应该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。但是为什么在交通之后就发生那么多事情呢？因为我们就知道雅各那时候的心还没有那么单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失去了他最亲爱的妻子拉结之后呢，他把他的爱转到了约瑟上面。你可以从这一章可以看得到，换句话说呢，约瑟在他里面的分量越来越重，这是一个天然的感情。当你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个嫉妒的神，他不是嫉妒我们爱，而是嫉妒我们用天然的爱，所以这个爱他要对付。也可以说雅各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相当的长进，所以神在他身上要做一个最致命的打击，好让他能够完全被破碎，完全被炼尽，好完全的得着他，得到他是为了要彰显他。所以这边讲到雅各住在迦南地，也其实主要是住在希伯伦啊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很奇妙，迦南地呢，你可以有很多种的方式来解释。你可以说这就是神应许的地啊，可是他这边特别是提到他父亲寄居的地方。所以他这个记，每次我们看见圣经上有特别的记载，你就知道他有特别的意思在啊。首先这边提到他的父亲啊，他父亲死了没有呢？按照我们在35章看到他是死了啊，但实际上他这个时候没有死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需要找出很多的事实出来。有的时候这些事实能够帮我们带出光来啊，有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有，我们能够马上就能够得到光，但是找出事实常常就是把光。找到光的你达到了一半啊。所以那这时候他父亲到底死了没有，我们可以从他的年岁来推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下面就基本上讲到约瑟这个时候是17岁。我们知道约瑟是17岁离开家，但是30岁他做王，就是做宰相。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他是30岁，对不对？他是30岁做。那雅各跟是什么时候再跟约瑟相见呢？我们知道第一个7年是丰年啊，那时候没有。第二个年呢是第二个7年是荒年，可是在荒年的第二年的时候他们相遇。因为雅各那时候约瑟是讲说因为还有5年嘛啊，所以换句话说呢，这时候约瑟是39岁，对不对？约瑟39岁，如果约瑟是39岁，当雅各跟他相遇的时候被带到法老面前，那时候他是130岁。如果我们读到后面130岁，所以这个时候当约瑟17岁的时候，换句话说到他再遇见他父亲的时候，中间经过了22年，对不对？中间是22年了，所以这时候的雅各是几岁？ 当约瑟十七岁的时候，就是130减掉22，108，对不对？108。可是你知道，以撒是几岁生雅各？60岁的时候，记不记得？我们前面讲到60岁，所以这时候雅各是多少岁？不是，这时候以撒是多少？168岁，是不是？
嗯。
那以撒是几岁死的？180岁，所以这时候还没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边，很自然会想到他死掉了，因为前面35章讲他死了嘛。但是圣经很多时候它的章节是重叠的，啊，所以我特别点这一点出来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天然的思想来读，我们有的时候把事实摊出来，啊，也许在这件事实上我们不一定看到什么光，但最起码让我们养成一个就是读圣经的习惯，就是说把事实找出来。这时候以撒并没有死，实际上经过这一点以后，以撒还活了12岁，又12年呢。所以照理讲，以撒也是知道这件事情，虽然可能这时候他已经眼睛昏花，脑筋不清楚了，也可能，但是我们把这边点出来，就是特别就把这个事实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。那这时候提到是他父亲寄居的地，这也很奇妙，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这是应许给他的地方，但圣经上不提应许，是提寄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。所以我们曾经读过希伯来书，实际上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希伯来书11章，你看讲到亚伯拉罕，讲到以撒，讲到亚伯拉罕的他第九节，他说他因着信，这是亚伯拉罕，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所以这个地方的确是他们应许之地，可是呢，你知道后面接着又讲13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一方面是应许他的，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既这样说，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所以在刚才我们读到他为什么特别提到他是说寄居的呢，就把我们带回到用新约的眼光来看，原来他们是等候一个更美，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。以前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讲了11章讲到两个更美，这边讲到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到了35节呢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11章35节得到更美的复活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11章很自然的分成两半，前面的这一段呢，他讲到这些人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后面这些人呢讲到一个更美的复活。11章是讲到信心，信心是要带我们进入更美的家乡，也为了要更美的复活。更美的家乡我们知道就是启示录那边讲到的新耶路撒冷城，我们要被同被建造，那个城呢有个特点，就是反映出神的荣耀，我们读前读启示录就知道。所以这个城是为了彰显出神的荣耀来，换句话说，这些人呢他们等候了更美的家乡，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要等候有一天呢他们能够完全的彰显神的自己，这是神创造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，但是不仅如此，神造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让借着人呢彰显神的权柄。什么叫更美的复活呢？更美的复活就是头一次的复活，也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。所以在37章虽然这么一个简单的话，雅各是住在他父亲寄居的地，但是给我们看见了神的心意，向着以撒也好，向着雅各也好，就为着让他们有能够彰显神的自己，而且呢能够彰显神的权柄。 接下来他就讲到了，他说雅各的纪律如下，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。明明是雅各的纪律，但却提到了约瑟。我们知道原来呢，神要借着约瑟的遭遇来炼尽雅各，来倒空雅各，来预备雅各，好让雅各能够在生命中成熟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雅各其实已经相当的有长进了，但是呢，还需要最后的这一段工作来把他带到生命的成熟的地步，就是借着约瑟的一生。所以他这边虽然是提到雅各的纪律，却是主要是提到约瑟。我们知道雅各的心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与神有很亲近的交通，但是他把他的心多少还是放在约瑟的身上。神把约瑟赐给雅各，因为神知道雅各的心原来是在拉结身上，本来拉结是不生育的，后来给了他一个约瑟。现在神把约瑟给了雅各呢，你知道很容易的就让我们想到，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恩赐上面，因为约瑟是神赐给他的嘛。神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献以撒呢？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在他老年的时候所得着的。那既然是神赐给了他以撒，而且神也把所有的应许放在以撒的身上，那为什么神要把以撒拿走呢？因为神常常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心何等的容易被神的恩赐给吸引住，被神的祝福给吸引住，被神的工作给吸引住。所以神呢，一方面把以撒赐给了亚伯拉罕，但又要讲他把他献上来。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上来的时候呢，就为你知道这条路开，为了这整个神的旨意呢开了一条路。同样的，今天也是坐在雅各的身上，神知道雅各呢爱约瑟爱的不肯失手，所以神要把他从他的身上带出来。带出来不是为了要惩罚他，而是为了要祝福他。所以你看到后来约瑟被高升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也是这样子，我们看见奇怪，怎么好像我们走的路明明是对的，但神为什么要破坏呢？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些祝福，被这些工作，被这些恩赐给吸引住了。神要破碎他们，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步去，为了要更深的来祝福我们。这也就是神允许我们经过水火，目的是要带我们到丰富之地。但是我们常常看不懂，我们看不懂，所以我们就落在忧伤的里面。但感谢主，他没有放手，所以带领我们经过这些以后呢，我们能够进入更深的地步。在这里这一章就是讲到这一件事情。这时候约瑟是十七岁，约瑟十七岁，换句话说，这时候离开雅，就是从雅各离开巴旦亚兰到现在呢，又过了十一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你知道约瑟出生的时候，雅各就要离开拉班了。为什么那时候要离开呢？因为那时候正好他服满了两个七年。你记得当时他第一个七年是为了头一个女儿，第二个七年是为了第二个女儿。在末了的时候，他生完约瑟，他就要跟拉班讲他要离开了，那时候就代表说第二个七年他结束了。之后拉班跟他再讨价还价，又做了六年嘛，就总共二十年。换句话，约瑟那时候他离开拉班的时候又过了六年，所以这时候十七岁代表就是他离开巴旦亚兰又经过了十一年。他与哥哥们一同放羊，他是个童子，十七岁在圣经里还称为一个童子。童子在原文其实也就有少年人的意思，或是少年的帮手，或是少年的仆人。那提这些是有一个意在，就是说换句话说，这时候约瑟还不能够牧羊，因为还是个童子，所以只能够跟他哥哥们一同牧羊。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好几件事情，你知道，换句话说他还没有真正的成熟，但是他父亲已经叫他去帮忙牧羊。这 这也给我们看见，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子。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啊，常常让他学习做一些家事，这是对的，让他学习从小就开始帮忙。以前我们有个观念就是说小孩子读书最重要，我们发觉很多时候小孩子真的读书是读得好了，什么事也不懂，就跟社会脱节了。有的时候让他从小学一点家事啊，能够帮助他对生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观念，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教训。他这边讲到他虽然是个童子，但是他也能够帮忙一同牧养，这也给我们看见，就属灵方面来讲也是这样，你不要等到你生命非常成熟了你才能够去帮忙去牧养。有的时候我们在蒙恩不久我们就开始学习，虽然你自己不会牧养，但你也能够跟着人家一同来照顾较小的羊群，能够因为借着帮助别人呢，你自己也得到喂养。所以这边都有他的意思在。而且我们知道约瑟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是来预表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你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他怎么来预表我们的主。我在这边讲到他牧羊，我们的主就是牧羊，他是个童子。我们刚才讲童子也是有那做仆人的意思，少年的仆人。我们的主来呢，他就是来做仆人的，他不是来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来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然后他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。为什么跟他的妾父亲的妾两个妾的儿子们藏在一处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年龄比较相近，你记得吗？对不对？因为利亚的孩子是最早出生的，后来才有这些，所以年纪比较相近，所以藏在一处。那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，打小报告，把他的恶行常报告。但从正面来讲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世上，来世上的时候他就是世人的光，就显出了很，你知道这些人的黑暗。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看犹太人受不了他，为什么呢？就显出他们的恶行。所以你看见每一点好像都是在，都是我们主的预表。那这边讲的说把他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，这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落下了啊，有就是从他在生命的道路上落下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报告给父亲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不是乱报告给别人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的事情带到父神的面前啊，求神来纪念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些话，我们发现每一点都是给我们很好的帮助哦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，特别爱他，特别爱这个孩子，就说出你知道当主来到地上的人，天上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约瑟，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，就是说你看前面讲了雅各，这边讲了以色列啊，对不对？第一节明明是雅各，第二节也是雅各，这一节呢就转到以色列来了。我们就知道那前面没有说是雅各的一生，但是呢在这边提到以色列，就是说他实在是生命迈向成熟。以色列就是讲到他是与是与是神的君王啊，与神一同作王。他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如果我们读约瑟的一生，我们就发觉约瑟的一生呢可以有四件衣服来做代表啊。第一件衣服就是彩衣，彩衣就说到他是父神心里面所爱的啊，是蛮有尊贵荣耀的。等到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末了，我们就发觉这张彩衣变成血衣了，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再来交通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一方面从字面上来看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家庭的纷争就在于父亲的偏爱，的确是如此。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父母亲不懂得爱啊，造成了偏爱以后呢，就造成不和睦。从这里当然也给我们看见，你知道约瑟 是主的代表。当他来到世上的世人却不接待他，他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反而不接待他，而且呢，你知道就恨恶他。当主耶稣在，你我们在约翰福音常常看到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你看他犹太的弟兄们，照理讲都是他的弟兄，但都恨他，不跟他说和睦的话，常常找话来刺激他。不仅是犹太人，包括他自己的亲生的，就是那个约瑟的家族里面也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玛利亚的这个家族也都是不跟他说和睦的话。这时候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做梦我们知道这个梦到后来是应验的，代表这个梦是神给他的启示。那我们对于梦啊，常常有各样不同的，充满了幻想。我们对梦啊，也蛮神秘的啊。所以历史历代有很多人对于解梦都有很多的说法啊。因为圣经就是一本很多充满了梦的书，很奇妙。所以不要说神的儿女，跟外邦人也是一样，对梦有各样的想象啊，有各样的解释，而且解释的有些是。解释的实在很奇怪啊。那我们来看一出圣经，是约伯记啊，约伯记33章，我们看一下。约伯记33章，我们从13节看起好了。他说：“你为何与他争辩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。”这是约伯说的话。约伯说：“你为何与他争辩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。”然后14节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，不行骄傲的事，男主人不陷于坑里，不死在刀下。这里提到了梦，神为什么要用梦和夜间的异象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呢？神不需要这样做，而是因为神说了一次两次，人却不理会。所以当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为什么神要在人的床上沉睡的时候呢？因为那时候人的心思是抵挡神的时候，是最弱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人最安静的时候，神就借着梦和夜间的异象就开通他们的耳朵，把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的心上。所以梦是神在圣经里面提到，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，就是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一节圣经。那到了新约呢，你知道新约人对于梦就有不同的讲法啊。有些人是非常绝对的，他说在新约的梦哦一点都不可以依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已经有神的话了。第二个，圣经已经有圣灵了，圣灵是解释神的话啊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好好读神的话，神的旨意就在神的话里。而圣灵，如果我们真的好好走这条道路，圣灵就是向我们解释了嘛，你不需要梦和这些意象了。这是一方一些人讲，另外一方面的人呢，又特别，他看到梦他就很兴奋，他不管做了什么梦，他都能够解释，哎，都能够跟神的旨意连上关系，这也很危险，你知道？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哦，今天又做了一个梦，神怎么对他说话，又怎么样？虽然我们不敢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梦都不值什么啊，但的确我们应该更放在神的话上，跟借着圣灵的引导方面啊。那我也相信神的确也可以借着梦对我们说话，或者借着梦来向我们启示一些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也是新约嘛，还是有这个特别的意象。但我们不要把自己比喻做约翰，好像每次我们做梦都是像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一样。 我们可以做个参考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神的话啊，跟那个圣灵比较准确一点。所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为什么做了梦他就越发恨他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后面那个梦对他哥哥不太有利，对他比较有利，就越发恨他。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啊，梦是代表意象跟启示。如果你真的有神的启示和意象啊，你发觉有的时候你真的不太受欢迎啊，因为别人没有这个意象跟着启示，他跟不上，跟不上，所以他就恨你啊，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。那这边就变成两个情形了，有一个是你真的有意象和启示，人家恨你，那说得过去嘛。有的时候你不是真的意象和启示，人家觉得你错的，人家反对你，那你发觉你也受了逼迫，你好像也是有了意象，然后人家逼迫你，那说不定你发觉人很复杂，人自己光景不对啊。有的时候你明明错了，人家逼迫你，还觉得你为主受逼迫，啊，所以你就发觉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一定要对。但是这里面的确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你有意象有启示，你看见的人没有看见的，的确你受到逼迫。那神为什么要让他就让约瑟做了这个梦，然后让人恨他呢？啊，首先我们知道梦是一个意象跟启示，但是这个意象跟启示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十字架道路。否则的话，梦还是梦，理想还是理想，启示还是启示，跟你没有发生关系。你可以讲你那个梦，你可以讲你那个启示，但是人家得不到帮助。这个意象跟启示要真正落实在你的生命里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呢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这就是约瑟接下来要走的路。但神又把这个梦这个启示告诉他，为什么要告诉他呢？而且不但是告诉一次，还告诉两次呢？因为前面有艰难。你知道如果你没有这个启示跟意象，你碰到那么多艰难的时候，你会灰心，你会跌倒。所以神一方面让他知道有这个艰难，一方面借着这个东西来吸引他，使他能够走这条道路。所以启示跟意象有这个帮助，就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每次你回想再看到这个意象跟启示，你就有力量来走这条道路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来看，就是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梦。现在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这个梦哦，如果叫我们来解，我想我们大概也会解，如果我们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形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会解。我们解一个，如果他的禾架是站起来的，其他的禾架围着他下拜，那当然是代表说他是要来做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哥哥讲的很有道理，他难道你要做我们王？所以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但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，你知道主在这里所做的比喻啊，有更深的意思。首先你要知道，这是在捆禾在田里面，在捆禾架。那禾架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禾架是代表你要收割的时候才会捆禾架嘛，对不对？你平常你捆什么禾架？没有禾架好捆，就是在收割的时候捆禾架。那禾架是代表粮食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比较后来约瑟的经历呢，我们就知道的确当他们的禾架是下拜的时候，代表他的禾架是空的才会倒下来嘛。那禾架为什么会站起来呢？是因为它是丰满的嘛。所以的确你看到后来的时候是这样， 碰到了荒年呢，他们碰到荒年了。你看，他们真的来到约瑟的面前下拜，因为为什么约瑟那边是站起来的？因为他有粮食嘛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他更深一层，就跟后面那个是完全连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不仅如此，你看神做叫他做这个梦，还有更深的意思。你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禾甲是代表，就是粮食说的，是代表生命说的。所以你看主在这个地方啊，但他做的梦不是随便做的梦啊，那你有好多梦可以做，对不对？但他这边特别用这个粮食来讲，因为禾稼是代表是什么？是麦子的丰收。哦，你知道麦子是特别在讲到生命说的，主就是他一粒麦子嘛，对不对？麦子落在死里死，地里死了才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嘛。所以第一个梦呢，是讲到生命。讲到生命，换句话说呢，为什么约瑟的禾稼能够站起来？因为约瑟的生命丰富，他这几个兄弟没有什么生命，所以是倒下来的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，约瑟怎么做王，是在生命里面做王。一个生命越是丰盛的人呢，才有权柄，才能做王。这预表我们的主，你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了，他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，所以这后面是讲到作王，啊，当主说到他是来做生命作王的，哇，犹太人就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要杀他了。所以这个梦呢，是向约瑟启示的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这个梦是向我们来，同样向我们来启示，启示我们。要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，这也启示我们必须要走生命的道路。让我们以往走了许多的道路，我们在基督教里面，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可能追求恩赐，追求服事，追求工作，我们也按时来聚会，我们也来按时来查经祷告，但我们生命没有长进，我们走错了路。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对，那些都对，但更重要，我们要摸到生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摸到走生命的道路。只有生命被主摸到了，让主在我们生命中作王，我们生命才能够慢慢的丰富起来，然后我们才能有权柄，我们才能够跟主一同作王。你知道这边是讲到我的捆，你看有没有讲到我的捆起来站着，这是约瑟讲的话，这也是我们主所讲的话。主说是他的捆。那讲到主的捆，什么叫做主的捆呢？那我们首先来看一出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实。你看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出熟果子呢？就最早成熟的，所以他那个捆是最早成熟的那一捆，是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这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你看到复活有复活的次序哦，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更美的复活，就是指的这第一次的复活，首先的复活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启示录十四章。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生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，归于神和羔羊。所以这些得胜者是出熟的， 所以粗俗的被绑在一起叫做我的捆。换句话，这些得胜者是跟他将来是要跟他一同作王的。那我的捆还有另外的意思啊，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主的那一捆，就是你要在主的，就是联合于主的死和主的复活，那就成为他的那一捆了嘛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需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就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这句话当然我们讲了很多，但我们在学习，在凡事上，我们要学习，特别是在小事上操练，与他在死的形状上，当我们肉体要发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是与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。对付肉体也好，对付世界也好，我们都是在死的上形状上与他联合，然后在复活的形状上就能够与他联合。所以这个就是约瑟的第一个梦。他后来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，看到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。其实一个梦已经很清楚了，为什么主要叫他做一个梦呢？我们知道两个梦，二当是一个见证，二是一个见证的数字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梦呢不是偶然的，这是一定要成就的。而且呢，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四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四十一章，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两个梦。四十一章，你知道法老也做了两个梦，我们知道，但是约瑟这时候就懂了。约瑟告诉他，四十一章三十二节，至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换句话说呢，连续做两次是神命定这件事情，不但要发生，要按照这些事情发生，而且呢，按照神的旨意要速速的成就。所以这件事情是确定的，而且要成就的，很快就要成就。那这时候梦见什么呢？太阳、月亮以十一个星向我下拜。太阳、月亮以十一个星，不讲十二个星，那很显然的就是指的十一个兄弟。那既然有十一个兄弟呢，那太阳就是爸爸，月亮就是妈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自然的解释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更深的，因为这些都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天上的星体，你发现没有？都是发光的。所以你看见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看这两个梦很特别，神不是随便抓他做梦。你看，一个是跟生命有关，一个跟光有关。你看，所以讲到了生命是讲到我们里面的，光是外面的。因为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后来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呢，就是说，一方面是讲到我们里面生命，一方面讲到外面的光，讲到基督徒的两方面。所以很奇妙如果我们没有仔细读，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。但实际上它是有它的意思在的。那为什么要把它们比喻作太阳、月亮是一个星呢？因为呢，都是属天的子民。虽然他们不成形，但是也有属天的子民。太阳、月亮跟十一个星都带有发光，但是发光的光的亮度不同。所以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很熟的圣经。四十一节，请看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这是讲的什么呢？是讲到我们将来复活以后。所以没有错，我们都要复活，但你看呢，每一个人的光体不同， 有的人像日头，因为日头有日头的荣光，有的人像月亮，月亮荣光，有些心有心的荣光，可是每一个荣光不同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炼净的不一样，你知道？没有错，神都有恩典，神的恩典向着每一个人，神不偏待人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恩典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慈爱，所以我们都领受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对这个爱的反应不一样，神的爱都一样，我们对他爱的反应不一样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都一样，但我们对恩典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，啊，就反映出后来你看，就有不同。这个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这心跟那心的荣光也不一样。所以你看，这边有太阳，有月亮，也是一个心。而且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在世上啊，我们看一下《腓立比书》二章。十五十六节哦，不仅将来那个荣光，现在我们就应该是这样子。十五十六节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照理讲应该是在此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显出来。所以我们是，你看，所以用天上的星体来表示这个家庭，这家庭就是教会嘛。所以教会是属天的，虽然我们一个人光体不一样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这些梦，你看不是随便来比喻的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义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和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嫉妒他，他父亲却在这话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你看，如果这是一个教会，那父亲呢，但是在教会中那些劳苦为主服侍的人，对，母亲呢，就是好像那种温柔儒雅的人。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的话，那弟兄们就是我们一同来做肢体的，将来都要来俯伏在他的面前。这个就是约瑟是代表主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都要俯伏来拜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王。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为什么存在心里？因为我们知道将来后来应验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知道了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。他哥哥们到世间去了，世间离这个希伯伦呢大概有60英里，所以很远的一段路啊。那世间是什么地方呢？我想我们没有忘记，他们那时候在还杀了全城的人，记不记得？所以这时候又回到世间去放羊了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你哥哥们不是在世界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约瑟说，我在这。你知道这件事情哦，照理讲，我讲以后约瑟在以色列在回想雅各在回想这件事情，他会觉得他实在不该把约瑟带放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瑟还是个童子，一个童子要走60英里的路哦，而且在这样旷野里面，这真的是相当危险。我们现在看约以色列真不知道是少了哪根筋，怎么会做了这件错误的决定。但我们知道这是在神的手中，真的是在神的手中，否则的话他实在不会这么冒险啊，这因为实在太危险了。所以他说，我打发你往那边去，这不是一个偶然的。你记得我们才不久才讲到那个撒母耳上17章，当那个哥利亚出来挑战了40昼夜，结果呢他的父亲就打发大卫去了。你看，不是在人来看这好像一个很凑巧的事，但是呢这是神的手，神的工作在他身上。结果他就遇见了这件事情，后来就打了一次胜仗，就奠定了在以色列的地位。那在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就这么打发一下，好像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，就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都在神的手里。 那约瑟呢很好，他说我在这里、啊、你看这态度真的很好啊。我们常常也应该有一个心态预备好，你要当以赛亚看到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，然后后来神说我能够差遣谁啊，他说我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也应当就是说有一个心态，就是我们要常常预备好，你不要觉得你好像神不给你机会，没有服侍的机会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。我们预备好以后，随时在主的面前，当神一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说我在这里。所以我们需要有隐藏的经历啊。以色列说，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。我想约瑟是雅各是真的有点担心，因为他们不久前几年前才在世界出了那么大的纰漏，现在又去了，他想想真的很担心，所以要叫他去看看平安不平安。然后我们知道他就往世界去了，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，就问他说你找什么，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牧养放羊。你看这边讲到求你告诉我，这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你看，这讲到我们主来讲的，我们主就是这样子，从天上降卑他的自己，在世上走了许多弯曲的道路，艰难的道路，为的什么？要寻找他的弟兄，寻找这些失丧的人，这是我们主的工作。就好像约瑟在这里在寻找，犹大人说他们走了，我听见他们要往多滩去，约瑟去追赶他哥哥们，遇见他们在多滩。那多滩在什么地方呢？又在世界更北方20英里，所以总共有80英里的路，你看不容易啊！你就知道我们主来到世上也是走了不容易的路，对吧？他们远远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伙要害死他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主的遭遇，你知道吗？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这些人不但不接待他，最后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要害死他。这边讲到同谋要害死他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事很难同谋，做坏事大家就同谋，同谋要害他，你知道吗？好事不容易同心了，坏事很容易同心，这是人的本性。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，你看一个有启示的人被人家讥笑，就是一个做梦的人。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你看这句话啊，其实可以说是从仇敌来，因为这是仇敌的工作，我们杀了他。你看仇敌来，盗贼来，就是要来偷窃杀害与毁坏，不但杀了，还要把他丢在坑里面，你知道。就仇敌来，不但是要杀害我、损害我们的生命，还要把我们落在那个坑里面。就说有恶兽把他吃，你看还要把真理给扭曲。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，换句话还要抵挡神的旨意，这都是仇敌的工作。流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他的父亲。我们知道流便因为污秽他父亲的床，所以长子的名分就失去了。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流便毕竟他是老大，所以他心还是软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害他。这也说出了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看，我们看一出圣经四世纪第五章15节啊，四世纪第五章15节，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，以撒家怎样，巴拉也怎样。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，在流便的溪水旁，有心中定大志的。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？ 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魔的。换句话说，在流变的后代里面呢，仍然有一些得胜者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有盼望，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只要回转了，神仍然给我们一条路，让我们仍然能够定大志，立大志，能够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。然后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他的外衣给剥了，又为他的里衣连揪，对不对？你看约瑟好多的地方都是预表我们的主，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面里头没有水，这本来是一个水坑啊，储水的池子，但现在是空的。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你看他们心情还很好，还可以坐下来吃饭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了坏事，你看良心没有那个啊，所以他还能够坐下吃饭。这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，从米甸来的以实玛利人，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末药，要带下埃及去。我们知道以实玛利人啊是谁呢？就是夏甲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实玛利人是以实玛利的后代，以实玛利就是代表肉体的。肉体下埃及很有意思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肉体总是跟世界连在一起的。你看圣经上一直这样我们在启示。那这以实玛利是从哪里来呢？他们是从基列来。基列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八章。二十二节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看到，意思就是说基列是一个产乳、产香料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的那个时代啊，很多的生意人就到，就是他们特别是从北方来，从大马士这个地方来，他们经过基列呢，就带着那些香料。带往埃及去卖，因为埃及那时候是很热闹嘛，是一个很繁荣的世界，所以他们就带下了乳香末药要到埃及去，后来就把约瑟这样带去了。很有意思，如果你从属灵上面来看，乳香是什么？就代表香气，复活的香气。末药的是代表死，死的时候才撒末药。换句话说，你看他把约瑟、把乳香、把末药带到埃及去呢，这预表什么呢？预表你知道，把我们的主啊，借着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所带出来的香气呢，要在世界世人的面前彰显出来。这句话正好跟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正好是可以相提并论啊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。第十四节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在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你看到没有？这边有死的香气，有活的香气。这个背景我们知道，那是因为罗马他们军队凯旋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个军队要列阵回来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有俘虏，也有那些战士得胜的战士回来，然后人家就丢旁观的那些妇女啊，那些人呢就丢那些花香在他们身上啊，这些香气呢就发出了香气。这些香气呢，在俘虏的身上就是死的香气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被处罚了。在那战士的身上呢，对他们来说复活的香气，因为他要得奖赏了。那这就是这个背景在。所以很奇妙的，你看这边 不讲他就不只是提到以斯玛利亚把他带到埃及，还特别提到香料啊，提到乳香，提到木香。所以你看圣经很奇妙的啊，我们如果仔细读哈，很美的啊。好，犹大就对众弟兄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你有没有看到众弟兄听从了谁？不是听从流变了，听从犹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来因为流变失去了长子名分以后呢，那个权柄是落在犹大的身上。你看圣经上讲什么意思，有些米甸的商人就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奖定20色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你看奖定20色克勒银子，为什么是20色克勒银子？很奇妙。你读到后面啊，我们看那个利未记27章啊，所以圣经上很多时候它数字都不是乱写的。27章，你看啊，我们就从前面读哈。27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还特许的愿，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。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，你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50色克勒。”若是女人，你要固定30色克勒；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，你要固定20色克勒；女子固定10色克勒。你看，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，他的价值不同的啊。20到60岁呢是能够去征战的，所以他们的价值特别高。然后是女人，然后是男的孩童。5岁到20岁是20色克勒银子，你看约瑟17岁嘛。所以20色克勒，你看很有意思啊。然后还更有意思的，你知道？
嗯。
他被卖是被谁卖的？讲究上是被犹大卖，对不对？犹大出了主意。在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被卖也是被犹大卖。
嗯。
是被卖了30两的银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发觉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圣经上前后你有时候发觉好多的巧合，好像，但无形中你看都有圣灵的手在这边。
嗯。
一直把在旧约就把我们的主给表明出来啊，就是各样的人，你看，就是约瑟在这里把他表明出来。好，啊，流便回到坑里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坑边就不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，因为可能流便那时候正好轮到他去牧羊啊，其他人在休息嘛，所以这时候又回来不见了，回到说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。换句话，他们把公山羊宰了，把彩衣染了血。如果我们记得的话，在创世纪27章啊，雅各曾经跟他的母亲宰了一只羊，骗了他父亲啊。现在他儿子们呢？又宰了一只羊来骗他，你看到没有？很有意思啊。那现在这件衣服呢，变成了血衣了，这第二件衣服了啊，就是第二件约瑟的第二件衣服，从彩衣变成了血衣了啊。然后后面还有两件衣服，到时候我们就再讲。其实他这个衣服，你就发现他的一件的衣服的变化了，我们就看见他是怎么样从卑微到了荣耀啊。怎么样从被剥夺到达丰盛啊？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从神借着各样的手把我们指出来，怎么样从苦难能够跟他一同作王啊？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借着这几件衣服啊。好，然后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：“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”所以提到打发，你看刚才前面是提到他父亲打发约瑟来看他们。现在他们呢打发一个人去看他的父亲，都是你看这是一个相对的。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他认的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二兽把他吃了，约瑟就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你看，约瑟被撕碎，换句话说，其实就等于是雅各的心被撕碎了。 雅各真的是被破碎，再一次的被破碎。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很奇妙，你看到了这边又变成约雅各啊。你如果注意啊，就是圣经上很有意思，就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和讲到雅各的时候是有一点不一样啊。雅各是比较偏重在他天然这一方面，所以他必须要被撕碎。那讲到以色列，就讲到他跟神作王啊，受神的管理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他的儿女们在原文是儿子们跟女儿们，所以有些人读圣经就说这个女儿应该不止这一个底拉，是女儿们，只是只记于底拉是因为发生那个事情啊。而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。约瑟被带到埃及，你看我们主耶稣也被带到埃及去，对不对？小的时候就被带到埃及，然后就交给了护卫长波提法。我们知道护卫长就是管理王室里面那些王室的囚犯，就把他引出了后面的这些故事来。而且你如果注意到了，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在35节他那边不是讲雅各为他哀哭，他的约瑟的父亲为他哀哭啊，看强调的约瑟，这些都很特别的。我们细细去读，我们就会发觉很多很宝贵的地方。 OK， 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？